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祈祷。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圣经祈祷跟玫瑰金。圣经祈祷是什么回事呢？圣经祈祷其实跟默想差不多，所强调的是推理和交谈两个部分。不过默想可以用任何题材，甚至一篇好的小品文也可以是默想的材料。但是圣经祈祷呢，必须以圣经为主题。其实最好的读经必须加入祈祷才算是真正的读经，否则读经可能只是一些概念上的灌输，未必能够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信念。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说，知之者你知道他，不如好之者不如喜欢他，好之者你喜欢他，不如乐之者你以他为乐。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我们明白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喜欢吗？我们以他为乐吗？我们感觉到高兴吗？我们会因为很喜欢他而追求他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好东西，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天主的圣言，我们都知道读经是天主此时此地向我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天父的家书。但是很多教友不读经，更加很少教友天天读经。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喜欢，他没有那种同感，没有那种共鸣。我有时候看香港星期三星期六就塞满，很多人为了发财，每个星期三每个星期六都读经，读马经。不单单星期三星期六，他们也准备一下，星期一星期二已经开始准备，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就准备星期六。他们天天读经，读什么经？马经。为什么喜欢马经？因为读马对他们来讲可以发财，他们其实也很喜欢那种刺激，他们很喜欢那种获胜的那种兴奋，他们也喜欢那种希望，那种盼望，那种期待。马经，读马的马经，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好智者，甚至是乐智者，所以他们天天读经，读马经。圣经祈祷可以帮助我们从读经慢慢变成喜欢这个圣经，对圣经有共鸣，对圣经产生感情。其实我们说跟天主谈话，圣经祈祷确确实实是跟天主谈话的一种形式。圣经是天主对我们说话，祈祷呢是我们回答天主。所以好的圣经祈祷就是一种人神的交谈。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读那个平息风浪，耶稣平息风浪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读到这个故事了。耶稣怎么样坐在小船上跟门徒过那个湖，渡这个湖到对岸去，到了半途然后风浪大作，那门徒呢就很忙很忙的舀水，但是他们忙了一个晚上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他们就很着急了，他们就叫醒耶稣。耶稣在船后船尾倚枕而睡，他们就叫醒耶稣，主，我们要丧亡了，你不管吗？然后耶稣起来平息了风浪。故事很简单，我们读这个故事，我们慢慢看这个故事，看完了我们就放下圣经，我们闭上眼睛，我们默想很短很短的时间，让圣经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发酵，让圣经的话慢慢影响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可以对耶稣说， 可以很简单的、很普遍的一个祈祷，就说：主，我生命里面有很多风浪，人生正是很多愁苦，好像若伯想的，请你平息我生命的风浪，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这是普遍的一种祈祷，也可以是很特别的一种祈祷，特殊的情况，你可以对耶稣说：主，又要上学了，又要上班了，我又要碰到那个老师，那个我不喜欢的老师，又要跟那个同事、跟那个同学斗气争斗，父亲也有可能再骂我了。主，你知道在我弱小的心灵当中，对你来看很小的事情，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大风浪吗？这些东西都可能令我没顶，让我淹死。主，你不管吗？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你也可以说，可以看到门徒在困难当中想起了耶稣，祈求耶稣帮助。你也可以对耶稣说：主，门徒在困难当中想起了你，请你帮助我，提醒我，在我的一切困难当中想起你，让我知道在我人生的风浪当中，知道、相信、也肯定，你就在我的身旁，你就在我的身后，帮助我回过头来，看到你，祈求你，依靠你。你读了这个经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想，门徒在奋斗了很长时间以后，才求天主帮助。你也可以说：主耶稣基督，请你帮助我，在我的困难当中刺激我的生命力，帮助我努力去奋斗，奋斗，再奋斗，我必须跟我的风浪搏斗，请你帮助我，我相信，我知道你在我身边，你给了我力量，我有能力去面对这些困难的。好吧，这就是圣经的祈祷。我再举一个例子，当你念完那个耶稣步行水面的时候，记得那个故事吗？当门徒就是坐船渡过那个湖的时候，耶稣不在船上，耶稣到山上去祈祷。晚上很黑的时候，耶稣步行水面向着门徒走来，门徒看了很远很远一个人在水面上行走，都好害怕，就说是个妖怪，这吓得大叫起来。耶稣就说，向他们说：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伯多禄就说：主，假如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边那里去吧。然后耶稣说：你来吧。然后伯多禄就纵身一跃，跳到水上去，走在水面上了。开始他还能走，后来因为风浪太大，他开始害怕了，一害怕他就下沉，然后他就大叫说：主，救我吧。耶稣就伸手拉住他。好吧，读完这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可以说什么呢？会很多东西可以跟耶稣说。你可以说：主耶稣，门徒把你当作妖怪，我们也是，我们有时候会把你当作妖怪，有时候也把妖怪当作你，我们把好人当作坏人，把坏人当作好人。主，请你帮助我，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得清楚，看清楚我所交的朋友，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面貌。你也可以读到那个故事里面，那个门徒遇到的是逆风，你可以向耶稣说：主耶稣，唉，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多少多少的逆风，好像我干什么事情都不顺，好像头头的碰着黑，一生充满了坎坷，一生都是逆风。主，我什么时候看到你在我的逆风的环境当中，看到你步行水面向着我走来呢？你也可以想起 保多禄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去吧。主，如果是你，你可以向耶稣说，主耶稣，我相信你，但是我很多时候在我的生命当中看不到你，感觉不到你，但是我相信，我真的相信，主，如果是你，帮助我，帮助我跳到这个波涛汹涌的水面上，走到你面前，我不要怕这些风浪，我不要怕这些波涛，你在那里，我会跳下去的。当你看到伯多禄因为一看风势很强，立刻就下沉了，因为他害怕，你可以向耶稣说，主耶稣，尽管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很相信你，尽管我从小就相信你，但是这个世界实在太可怕，人实在太可怕，好多东西让我失望，好多东西好像比你还强，于是我就下沉了。但是耶稣，我知道你比一切都强，因为你是全能大力的上主，请你帮助我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不要下沉，因为我不要离开你，我不要对你失去信心。你也可以看到，当伯多禄下沉的时候，他大喊，主救我吧，也就可以对耶稣说，主救我吧，主救我吧，在我生命要下沉的时候，请你救我，在我对你失去信心的时候，请你救我，在我对生命对一切都好像看不到前路的时候，主救我吧。这就是圣经祈祷，是我们读完了经以后感觉到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然后我们就回答，就回应，就利用圣经给我们的感召，利用圣经给我们的灵感，变成了祷文，向天主祈祷，跟耶稣说话，这就是圣经祈祷。圣经祈祷确实是天人的沟通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玫瑰经。玫瑰经是我们天主教徒念的最多的经文，尤其是从前的天主教徒常常念玫瑰经。我记得有一次，那还是1980年初的时候，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情况还是不是那么普遍，我有一次到一个城市，有人托我去拜访一家教友，我不认识这家教友，他们也不认识我。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就到他们家里，我先敲门，开门的人不是那一家的，我就问他们的，他们住在楼上，我就进去，去上二楼。当我走在楼梯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上面喃喃的有人在念经，是他们全家在念玫瑰经。我在想，我是偶然的来到他们家里，他们刚在念玫瑰经。我可以设想，这一家人是一家人，天天晚上大概6-7点钟的时候就一起念玫瑰经，家庭玫瑰经。有人告诉我，在文革的时代，教友们不能去教堂，教友们家里甚至没有圣经，没有十字架，没有圣书，甚至玫瑰珠都没有，星期天他们怎么办呢？据说有一个大湖，湖边住了几十家的教友，每到星期天，这些教友渔民呢就相约到了这个湖的中心，外面好像是打鱼，但是其实他们围在一起，一起念玫瑰经。很奇怪，当这个教会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教友们剩下的就是玫瑰经，是玫瑰经把这些教友凝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玫瑰经，玫瑰经是口祷跟默想的混合， 它在天主教的传统中是恭敬圣母的行为，但其实玫瑰金是跟圣母在一起默想天主救恩的奥迹，他的降生、受难和复活。玫瑰金通常分三份，习惯上是逢星期一跟星期四念欢喜五端，纪念基督的降生；星期二、星期五念痛苦五端，纪念基督的受难；星期三、星期六跟星期天就念荣福五端，纪念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看这个玫瑰金本身那个内容是纪念我们教会里面两个最大最大的奥迹，那就是降生奥迹跟逾越奥迹。星期一四念的欢喜五端包括了欢喜一端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报喜，欢喜二端圣母拜访圣父伊莎巴尔，欢喜三端耶稣圣诞，欢喜四端圣母献耶稣与圣殿，欢喜五端耶稣十二灵讲道。你看都是降生的奥迹，都是耶稣怎么样为我们降生成人。欢喜五端我们就默想耶稣的降生奥迹，然后星期二星期五呢我们念的是痛苦五端，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难受苦受死。痛苦一端耶稣三元祈祷，痛苦二端耶稣受鞭打的苦行，那差不多就是拜苦路。那是整个耶稣从三元祈祷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星期二星期五我们专心默想感谢耶稣为我们的受难，所以那是耶稣的降生，然后耶稣的受难，这受难的结果是光荣的复活。所以我们星期三星期六跟星期天这个主的日子，我们默想耶稣的复活和他带来的救恩。荣福一端耶稣复活，荣福二端耶稣升天，荣福三端圣神降临，荣福四端圣母蒙召升天，荣福五端天主光荣圣母。从耶稣复活到升天到圣神降临，那是逾越奥迹的最后的部分，经过痛苦进入快乐，通过死亡进入生命，通过受难然后复活升天。圣神降临也来保护教会，复兴教会，更新教会。结果当然是人类的救赎，而人类救恩的首先的受惠者就是圣母玛利亚。所以我们也纪念圣母得到天主的救恩和光荣。所以星期一跟四那个欢喜五端，我们纪念我们生命里面的最重要一个奥迹，降生奥迹。然后这就是痛苦跟荣福就构成了我们所相信的逾越奥迹。在念玫瑰经的时候，我们利用口中念一篇天主经、十篇圣母经及一端的三观经的实践，去默想其中的一段奥迹，比如说荣福一端耶稣复活，或荣福二端耶稣升天等等。所以拿着念珠去念经，它的作用差不多就等于是计算时间，计算时间。重要点呢就是默想基督的生活的事迹。通常念五端玫瑰经的时间大约是十分钟。玫瑰经可以成为连祷的一种，是一种超越的祈祷。连祷就是把一个很简单的经文不断不断的重复，玫瑰经本身就是用连祷，是把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这个圣母经不断的重复重复的喃喃的诵念，那是一种连祷。连祷可以是一种很超越的祈祷，它是教要最简单却是十分重要的灵修方法。每天恒心的 热心的诵念玫瑰经，能够让我们步向最高的祈祷境界。传说圣母在葡萄牙花地玛显现，目的就是劝勉教友为世界和平，为人的悔改而多念玫瑰经。家庭玫瑰经是全家共荣团结的重要媒介，是邻舍聚会中彼此联系的很好的方式。几个家庭聚在一起，可以一起念玫瑰经。天主教每年的五月被称为是圣母月，十月被称为是玫瑰月，都是教友加强念玫瑰经的圣月。念玫瑰经究竟可以怎么念呢？我再重复，玫瑰经那个一篇天主经、十篇圣母经跟一篇圣善观容经，那个本身是一种计算时间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段的圣母经里面，我们默想这个奥迹，耶稣复活，耶稣升天，耶稣三人祈祷，圣母晚间圣父伊莎伯尔等等，就我们在念那个，我们思想不是想圣母经，我们是念，在念是圣母经，满腹玛利亚门被神冲着主而谢言女中而为赞美等等，在念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中在想，好、哦、圣母领报，我们在想耶稣诞生，我们在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我们在想耶稣复活。好，所以再说那是计算时间的工具。当然另外一点也相当好的，我们就不计算，不是一段一段的默想，我们就默想整个的五段，比如说欢喜五段，我们不是一段一段的默想，我们在念这十遍圣母经甚至五十遍圣母经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心情是天主降生，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受到上主与我们同在的幸福，那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天主，他的名字叫厄玛努尔，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超越思想，我们根本就不思想，我们在培养这种感情，那种感觉是上主与我们同在的感觉，我在主内，主在我内的那种幸福，就好像婴儿在母亲的怀抱当中那种幸福。欢喜五端是人神结合，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在天主的怀抱当中，就好像鱼在水中，水在鱼内，我们就感受这个感觉。痛苦五端，我们不是一端一端的想耶稣怎么为我们受苦受死，我们是感受到天主多么爱我，他死了，他为我死了，他为我付出了一切。我再说，那不是一种思想，那是一种感觉，那是一种感受，那是一种惊讶。在世界上，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会为一个蚂蚁死，为一个蟑螂死，为一个老鼠死，没有。但是天主为我们死了，那种感觉，那种幸福，那种惊讶，那种甚至流泪的感激，那种感觉。好，当我们念荣福五端、耶稣复活升天等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一段一段的默想，我们就看到生命的光荣、未来的喜乐、天堂的福乐，这条路我们要走，最后的归宿是天上，我们的归宿不是地下，我们的归宿不是坟墓，坟墓不是我们生命的重点，天堂天上才是。念荣福五端，我们举心向上，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充满了快乐，那是默想。所以假如外教人尤其是基督教朋友说我们念玫瑰经是拜圣母的话，那是天大的误会。念玫瑰经我们在朝拜天主，我们在默想上主的救恩的奥迹，我们是跟人类当中最漂亮的一位玛利亚一起去默想我们的救恩的奥迹，我们跟玛利亚在一起去崇拜天主，敬崇天主。念玫瑰经绝对不是 朝拜圣母，念玫瑰经是跟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一起朝拜我们的天主，我们的救主。好吧，各位朋友，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